李家超宣布参选后，一直透过脸书、Instagram 及YouTube三个社交平台进行直播或分享影片作为宣传。他的竞选网站连日来把这三个平台的链接并列。不过，从4月20日开始，YouTube的链接突然消失。在YouTube输入李家超几个字，也无法搜寻到李家超竞选办公室的频道。 李家超的竞选团队解释，他们收到YouTube母公司谷歌的通知，账户违反了美国的出口及制裁政策，所以要终止使用。已被美国制裁超过一年的李家超20日表示，该事件对他参选特首不会构成影响。
对于我所谓的制裁是无理、是霸凌、是。
李家超表示。 对于他所谓的制裁是无理、霸凌，刻意向他施压，使他有所犹豫。但他多次强调，美国的无理行为只会使他更坚信他正在做的事是正确的，所以他不会理会他们的制裁，嗤之以鼻。对于某些媒体，他无法再使用，他当然感到失望，但不会影响他的选举工程。 李家超没有直接回应，一旦当选特首，会否惩罚执行制裁措施的机构？他说：“香港讲求法治，会根据香港法律回应谷歌的行动。”2020年8月，美国财政部宣布，根据特朗普总统颁布的行政命令，按照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案，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时任保安局长李家超等11名官员实施制裁。当时，美方表示，李家超制定及执行打压言论及集会自由的政策，又逮捕示威者，所以禁止美国公司向制裁名单上的人提供服务。据了解，李家超被美国制裁后已没有开设银行户口。换言之，他与林郑月娥一样，把工资和购物。 都用现金。目前，林郑月娥和李家超在脸书的专业继续运作。脸书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 Meta 的发言人表示，李家超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脸书专业和 Instagram 账户，但有关专业及账户不能使用任何涉及支付行为的服务。由于 Meta 是美国公司，营运受美国法律约束。 当识别到账户持有人被美国政府列入管控名单，公司有法律责任对相关账户采取一定措施。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对美国之音表示，与脸书和 Instagram 相比 ，YouTube 显然是对李家超的账户一刀切。可能因为
YouTube 都会 generate traffic 之后呢，佢可能会。
方宝桥解释 ，YouTube 会在受欢迎影片插播广告，向影片制作方提供收益。YouTube 可能为了避免自动产生交易而终止账户。脸书没有类似功能，所以采取不同的标准。公开资料显示，根据 YouTube 母公司谷歌的广告政策，广告商必须遵守所有美国制裁及出口法规。 其中包括由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 OFAC 实施的制裁，并必须同意，不会因此导致谷歌违反相关法规。按照谷歌的指引，任何广告商不能让受制裁的人或实体使用谷歌广告功能。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对香港《明报》表示。 相信这次并非独立事件，而是美国的政治表态。刘兆佳质疑谷歌受美国政府压力才停止李家超的频道。他估计，基于目前国际形势，美方会对香港和中国大陆采取更多遏制措施。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相信 YouTube 只是按本子办事。 但这同时反映了李家超根本不适合当香港特首。
如果北京重视香港作为一个。 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国际城市的作用的话呢，咁趁呢次，
钟建华说，若北京重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城市，应该趁着这次换人，寻找一些可以走出香港，在国际舞台可以发声的人。林郑月娥、梁振英、李家超这些就不用考虑了，没有人会认真看待他们，也没有人会邀请他们外访。香港领导人将彻底失去在国际舞台上的空间，就算让李家超当特首，他根本不会受到国际社会所认可，他又如何可以代表香港呢？这将加快香港与国际社会脱钩。2021年6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反外国制裁法，适用对象包括制定、决定及实施歧视性措施的个人及组织。其中第12条列明，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外国对中国公民组织采取的歧视性限制措施。若有违反，公民组织可以提送要求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第14条则列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香港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20日在公开场合表示，谷歌很可能已触犯中国大陆的反外国制裁法，但由于这项全国性法律尚未在特区实施，如果要追究，李家超恐怕要到内地人民法院立案。不过，如果 YouTube 伺服器在海外，中国的法院未必可以在域外执行裁决。他说，李家超的竞选账户并不涉及经济活动，质疑谷歌这样做是否符合美国的制裁令。2021年8月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出乎外界所预料，没有表决把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的决定草案。学者钟建华认为，汤家华发表这番言论纯粹是为了向北京表忠，李家超被 YouTube 冻结账户已成定局。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